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20多省级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天发2100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济南监狱警察王峰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离世；四川67岁钟义芳再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9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21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和广东。北京大法弟子在贺信中写道：弟子叩拜师父，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由衷的感谢师父多年的呵护与救度。我们一定在这特殊的时期听师父的话，在救人的同时多学法，学好法，多找自己，去掉一切执着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辽宁大连大法弟子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表示，大连大法弟子万分想念师父，难忘师父在大连传法的日日夜夜，修炼20多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对恩师的感恩难以言表，唯有精进再精进，多学法，实修自己，多救人报师恩，盼望与师父团聚的时刻早日到来。吉林省东丰县新德法的大法弟子说，当我们听闻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时，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现在我们都得法了，我们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情。我们感谢师父恩赐我们这么好的大法，感谢师父赐予机缘，使我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第一监狱科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王峰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失去公职，并遭到当局绑架、劳教、强制送洗脑班，后来被迫流离失所，于2020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年仅48岁。王峰强，男，1997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电机电气专业。王峰强是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练功一个星期后，困扰他多年的偏头痛、神经衰弱、肝区阵痛、心脏阵痛、腿疼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王峰强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为人处事，因为王峰强品德高尚、谦虚诚恳、成绩优异，大学期间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王峰强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务员，供职于山东省第一监狱，任负责行政工作的副大队长，兼任隶属于山东省监狱的济南发电设备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引进瑞士、法国等进口技术的发电机设计工作。单位同事评价他谦虚随和，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峰强被锁在工作单位山东省第一监狱开除公职，并被长期关禁闭，强行送洗脑班，并勒索巨额罚金。2002年2月5号王峰强被以所谓非法聚集的罪名劳教3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刘长山劳教所。2006年8月23号王峰强在济南东环国际广场向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广场保安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济南市淮阴区刘长山法治培训中心强制洗脑迫害。2012年10月8号招远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宋少昌、李建光伙同金岭镇政府、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王峰强的住所，将他绑架，抢走了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 王峰强被非法关押在招远市金岭镇派出所。当天中午，王峰强从派出所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冬和2020年春，王峰强年迈的父母承受不住当局对儿子的迫害，相继离世。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给王峰强的身体造成极大伤害。2020年10月底，王峰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1月中旬，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钟义芳女士被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临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后，被网判四年半。2020年11月4号，钟义芳第二次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迫害。钟义芳现年67岁，是攀钢集团公司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钟义芳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僵硬、游走性关节炎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后，他所有的疾病不药而愈，无病亦神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钟义芳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2001年4月，攀枝花市仁和区610头目陈队长、张洪泰、崔福利等人伙同钟义芳单位的保卫科将他绑架，并把他劫持到攀枝花市一家旅馆里迫害。钟义芳的双手被吊靠在旅馆窗户的铁栏杆上，从下午两点多钟一直吊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才给他松铐。接着恶警又给钟义芳上背靠三个小时，直到深夜12点多才把他转移到攀枝花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钟义芳连续15天被强制戴38斤重的脚铐。2009年10月14号，钟义芳到金江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时被绑架，警察把他劫持到攀枝花市仁和区610办公室的刑讯室逼供，强制他坐老虎凳。警察还把钟义芳双手反铐吊在栏杆上，一点一点往上拉，用脏抹布塞住他的嘴，直到晚上11点多，钟义芳被转移到攀枝花市看守所。2010年7月6号，钟义芳被网判8年，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在入狱当天，钟义芳就被严管。十多天后，钟义芳被强制抽血，又被注射不明药物，当场昏倒在地。后来钟义芳经常被监狱强制抽血。2010年他被强制抽血三次，2012年又被强制抽血三次，之后每年被强制抽血两次。每次抽完血后，钟义芳身体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2019年11月中旬，钟义芳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临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一年多，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20年11月4号，钟义芳被中共法院网判四年半，再次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诞期间，瑞典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海外法轮功学员新年感恩师父。圣诞节是瑞典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瑞典没有实施封锁。今年，瑞典人仍然可以过一个相对自由的圣诞节。此时，还有一些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瑞典。进入12月份以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往皇宫的钱币广场上，人们仍然能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活动， 吸引许多过往民众的关注。通过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述法轮功真相，有不少人了解到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人们对中共用极其卑鄙、残忍的手段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非常愤慨，纷纷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月26号星期六，刚刚下过一场雪，天气有些寒冷。来自波兰的游客玛利亚和母亲经过钱币广场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玛利亚主动走过来和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后，她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玛利亚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在为正义发声，我们当然要支持。我是波兰人，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他用波兰语告诉母亲，这个签名很重要。法轮功学员递给老人一张波兰语的真相传单，他专注地看了起来，之后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耶里亚女士和图姆先生被法轮功学员在冰雪中宁静祥和的练功所吸引，他们停下脚步，学员向他们讲述了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中共隐瞒疫情导致武汉肺炎祸害全世界的罪行。图姆气愤地说，我相信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还询问法轮功学员，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到你们。12月18号，来自瑞士一家电视台的两名工作人员恰好路过钱币广场，他们对正在举办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电视台非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等团体的迫害，于是两人当场就开始录制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节目，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瑞典的一位自媒体人在征得学员的同意后，将整个活动现场和学员们集体练功的场面都一一拍摄下来，然后他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临走时，他朝学员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做得非常好，加油。还有两位来自巴西的男士特意走过来告诉学员，我们来瑞典这几天，几乎每次经过这里都会遇到你们，无论天气好坏，你们都会出来，你们真了不起。两人说，上个星期就在这里签过名了，这次他们拍了一些照片，表示要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帮助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2021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李洪志师父拜年，由衷感激师父的谆谆教诲与慈悲救度。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西人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喜悦，并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表达深深的感恩，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费里克斯是一名野生生物学家。2011年，他从蒙特利尔带回两张法轮大法介绍传单，从此一家人走入大法修炼。妻子索尼亚是一名技术方面的写作人员，岳母卡门退休前是实验室技师。卡门说，当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感受到了宇宙的宏大以及师父的慈悲。他说，师父教导我们真善忍，修炼中我感到遵循这一道德原则可以帮助人们正向提高，充实神性的一面，成为更好的人。索尼亚在练功第一天就戒掉了抽烟，还逐渐从以往压力过大的人生困境中走出来。他说，慈悲的师父给了我善待别人、宽容别人、做更真实的自己的法宝，让我按照真善忍不断的提高，在跌倒时能重新站起来，这是异常珍贵的礼物。 费里克斯则在大法中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他说，非常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提高。在新年到来之际，费里克斯一家人向师父表达感恩之心。美发师凯瑟琳是在2011年25岁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凯瑟琳就被焦虑症所困扰，感到生活非常沉重。修炼仅仅几个月后，身心便发生巨大变化。他说，自己生平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到了快乐，那种感觉非常美妙。他还说，我无比感谢李洪志师父教给我法轮大法，大法使我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找到了希望。凯瑟琳的妈妈和妹妹看到了她的变化，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妈妈乔安娜说，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台湾高雄，2020年12月27号，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午在桥头国中集体学法交流，下午到桥头堂场、中山堂广场集体练功。学员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恩的心，双手合十于胸前，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高雄桥头堂场是高雄一处受游客喜爱的森林休闲活动场所，充满当地乡土人文气息，每到节假日会涌入大量人潮。上百位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以及腰鼓队亲切活泼的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拍照，还有游客当场学练法轮功动作，了解法轮功真相。70多岁的郑先生现已退休，他曾在大陆开过纺织工厂。3年前，郑先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因为中共打压法轮功，我在大陆这几十年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功法，直到退休回台湾去探望一位结识50多年的老朋友，才想起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转法轮。郑先生后来打开转法轮，越看越爱看，多年来心中的疑惑在书中都找到了答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的林先生通过同事接触了法轮功，后来走入大法修炼。林太太说，修炼大法后，先生的脾气越来越好，以前遇事会很生气，现在有不高兴一下子就过去了。林先生夫妇非常感恩师父，恭敬地表示谢谢师父救度之恩，祝师父新年快乐。名牌鞋经销商翁先生原是乙肝患者，学练大法后疾病消失，气色红润，精神很好，连脾气也变好了。不久大女儿也走入大法修炼，翁先生父女同祝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2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都只是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号。自从11月3号美国大选日之后，虽说也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但心情还是随着选举出现的各种情况而上下起伏。 经过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前不久了解了学员当中出现的一些不当事情之后，反复学习师父最新经文至台湾法会，感觉现在思想上有了更理性清晰的认识，也就更能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人世间的政治如何发展，自有神的安排。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救人的人，只是在正邪大战当中理性地传播真相，让世人更好地摆放自己的位置。无论何时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让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混同于一个某党派人士，混同于一个常人，不能让自己陷入常人的政治，不能从大法弟子的高层次掉到常人的低层次，一定要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昨天学法正好读到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感到师父2009年在解体中共这个问题上的开示，对我们修炼人今天如何对待美国大选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他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他就是为政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师父又说，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他，那不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当然了，怎么不利用别的生命呢？因为它就是那么坏，因为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大法弟子真的专门针对它去做，它就垮掉了，旧宇宙的势力因素会再利用什么别的东西来捣乱，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师父还说，你们做媒体的可以揭露中共邪党，那是叫众生明白后能得救而做的。今天美国大选的情况是不是很类似呢？今天无论政邪大战如何激烈，其实都是在检验世上每一个人，是每个众生在善恶面前摆放位置的机会，我们都不应把它看重。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候，师父都叫我们不要把解体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不要把中共当回事，邪党是安排的，那今天的美国大选出现的乱象又何尝不是有目的安排的？很多人担心如果谁谁没有当选，那么美国的民主自由就将不复存在，世界就将被中共邪恶所操控。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按常人的理去推，以此让常人分清善恶好坏。但作为修炼人，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醒地知道，一切都是创世主安排，看似无序，其实一切有序，切不可随着常人的论理情绪起起伏伏。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从法中知道，现在是接近正法最后的最后，正法结束之后就是法正人间，是师父将为未来的人开创出全新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现今人们推崇的制度还未必是真正未来的选择。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播事实的真相，帮常人看清是非，更好地摆放位置。21年来，我们讲迫害不是为了博得同情，而是为了救人。我们劝三退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为了救人。今天借由美国大选传递真相，不入党派之争，也同样只是为了救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都只是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力救度更多西方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我在天气暖和时，偶尔会和西方人征集反迫害签名和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许多善良的西方人表现出对大法的理解和支持，由衷的同情被中共迫害的大法弟子，谴责中共的罪恶行径，甚至许多清醒的世人主动询问在签名之外是否有更多帮助大法弟子的方式，真的感人至深。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能认清大法的好和中共的邪恶的西方人中，有一部分人完全无法认可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川普的言论完全听不进去，甚至可能对右翼媒体以及他们认定的右翼媒体极力排斥。这些反对川普的世人对川普的误解似乎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站在川普一边的世人往往在对大法和对中共的态度上是站在正的一边的，他们的得救可能已不是大问题。个人觉得他们不应是我们向西方人讲真相的重点，而更应该向那些不接受川普的西方人讲真相，不管他们是哪一党哪一派。可是当前就是每个人都要做出善恶选择的时期，那些反对川普的善良西方人怎么救呢？眼看着左右之间的分歧巨大，形势的变化有把他们推向和中共站队的可能。我个人理解，师父的最新经文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师父在新经文致台湾法会中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我个人悟到，自己不应在常人的左右之间选边站，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讲真相，那些反对川普的西方人才可能接受，才能不把他们推到反面，才能救度更多的西方人。讲真相中也不应搞信息轰炸，否则会导致西方人反感和排斥。我们就是理智地把大选作弊、中共搅局、某些人串通中共等有力证据和优秀的报道适度地推送或呈现给西方人，才可能更好地救人。因为师父打开了我的部分能力，我也看到在旧的安排中，很多本可以得救的西方人走向了反面，甚至对大法有了负面认识。其中虽然有旧势力的安排和世人自己的选择，但也有我们不能站在高于人的层面讲真相，而与常人左翼媒体针锋相对的原因。如果我看得没错，那么我个人体悟师父的新经文中的一层含义，或许就有带我们走出旧势力的安排，救度更多世人的意思。另外，个人理解，不在常人的左右之间选边站，不等于和稀泥。我们自己心里首先要分清正邪善恶，要明白背后真的是正邪大战，才能引导世人分清善恶。当前，常人的局势纷乱复杂，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复杂。我在此时想起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我个人悟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得注意，尤其媒体同修要注意，不能让任何一颗人心干扰我们注视正法。以上仅为个人理解，肯定有偏颇和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不能放松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过，越到最后越精进。个人理解，对目前的这场正邪大战，越到后期，大法弟子越不能放松发正念。我们都知道谁是神选之人，神选之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但人是战胜不了魔鬼的。清除共产魔鬼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分，因为大法弟子有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正念。大法弟子是主角，是决定这件事的走向的根本因素。世间的表现反馈出的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清醒。我们做事不求结果，但我们在助师正法上不能放松。一，为什么会被媒体带动而失去信心？从媒体报道看，总统和他的团队几乎尽了力，但还没有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迹象，我们很多人就失去信心，或信心受到影响了，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发正念也成了例行公事的走过场了。我想有主要方面因素的干扰，一是无神论和眼见为实的观念，把邪恶看大了，又用人中的逻辑推理去分析这件事，就出现已经没戏了的错误认识，就更加没正念了，这时发正念还管用吗？二是把自己看小了，开着修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同修看不见另外空间，只是从理上悟着修，当看重表面的时候，作为主体的真我，在这时其清理邪恶的能力就受制约。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其实在座的有许多老学员和没有来的老学员已经修炼到相当高的层次上去了，我没有给你讲这些是怕你产生执着心、沾沾自喜等等因素影响你功力上涨。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持怎样的心态。二，邪恶应立即解体。以下附文去除魔性是同修在2000年9月30日发表的交流文章，师父在2000年10月5日写的评语，对我们今天的事也有借鉴，请同修参考。以上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以法为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附文去除魔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0年10月5日。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思想的一念立刻劈山。 不久前，我一直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我们不被邪恶带着走，只要我们可以忍受邪恶及其恶劣影响，那便可以了。只要我能坚持正念，我就不需要理会那些邪恶。这种局限的认识反映到我的修炼中，同时也在我对正法过程及中国现状的理解中反映出来。我以为我们只要能认清在中国的恶势力是邪的，知道我们是对的，说明真相，暴露恶势力的邪恶行为，那便可以了。我用平静的心接受邪恶的存在，认为这是忍的表现，却不知在这种认识的背后隐藏的是我消极的不正确的态度。在我心里，我不能迈出那一步，说出和相信邪恶应该被消灭，邪恶不应存在。我也遇到许多思想业，我以为这是考验我的坚定，给我机会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我接受了这种思想业的袭击，努力用平静的心把自己和他分开，知道他们不是我，认为如果我能把自己和他分开，那就可以了，师父就会把他消灭掉。但是这些业力不断涌回来，事实上我对目前正法的理解用的是对待思想业一样的消极态度。不知怎么，我担心积极主动的消灭邪恶是一种过激行为，不够善。我对不愿伤害任何生灵这一点有个错误认识，那就是认为想主动消灭业力和邪恶就不够忍和善，因为他们也是生命的形式。李老师在《道法》一文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通过和他人交流，阅读明慧上的文章，阅读老师最近的经文，我的理解改变了。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思想业来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消极承受，知道它不是我，等着师父把它消灭掉。现在我鼓起自己所有的决心，全力的消灭它，知道它不该存在，知道消极的允许它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以前我要消灭邪恶的决心被自己各种消极错误的理解障碍着，现在决心没被阻碍，我惊讶于自己消灭邪恶的愿望背后的彻底的决心和力量。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思想的一念立可劈山。现在我对神的愤怒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不是人的生气、不容忍、报复、复仇等等，而是公正的、高尚的去除所有违背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从而不再值得在宇宙中生存的一切。这种理解的转变也反映在我对目前正法的进程及我们在正法中的作用的理解中。我们必须不允许旧的、消极的认识在我们头脑中造成裂缝，用我们消极的态度允许邪恶继续存在。消极去看待邪恶就是同意它、纵容它。如果我们用什么借口认为邪恶应该存在和有必要存在，那么它就会在我们的思想和宇宙中存在。我们不仅应对自己增强佛性、消除魔性的修炼负责，我们也要对在消除宇宙中的魔性的进程中自己应尽的那一部分力量负责。这不正是正法的过程吗？我们必须主动积极地消除所有反对大法的邪恶势力，不管是在我们自身或身外，不是为了自己修炼的进步，而是慈悲众生。师父评语：认识得非常好，在对于思想业力的反应上和邪恶势力给我们所制造的破坏，我们向人讲清真相， 都是在采取主动消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2000年10月5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修真与惧怕心的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7日。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台湾的青年学子，和大多数的青年学子一样，我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得法，但在求学过程中掉到大染缸中，没有明白修炼的珍贵，直到上大学才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修炼，以及自己想要修炼。一路上的求学过程都可以感受到大法的力量与师父的安排。在去年年中，觉得也是在安排之下加入了希望之声的项目。记得那时候负责人与同修 A 打电话给我，我丝毫没有半点犹豫，非常开心地答应了。之后在做项目正式法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心性的考验与提升。以下以几个具体的体会与心得跟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对真的体会。在项目中，我做的事项是负责经营脸书粉丝专页与 Instagram 平台，因为前期没有参与，进到项目时刚好处于时间上比较紧凑的宣传阶段，时常觉得很担心，压力很大，怕自己做不好，没有把大家在前期完成的心血推出去。有一次和主要负责的同修 A 一起在办公室，我似乎是为了项目的事情急得不行，内心很焦虑，但是看到另一位主要负责的同修慢悠悠地在做其他事情，心里突然莫名有种很火的感觉，心里冒出了很不好的想法，就想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着急呢？也觉得在与同修 A 对话的过程中，好像有一面墙的感觉。后来在离开办公室前，我犹豫了一下，想要说出内心的想法，但又害怕伤和气，一直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提出来交流。于是我就先坦诚跟同修交流在项目中压力很大这件事情。过了一阵子，自己心里头有个想法，如果我不交流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像会有很多不好的物质卡在这里，我感觉会离同修越来越远，也想或许也是旧势力安排的间隔，我不想走这样的路。于是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把我内心的想法讲出来，热腾腾的那种想法很真实，但是又觉得很别扭，在交流当中怕心也不断地反上来，因为怕同修会对自己有看法。在回家的路上，我没有那种因为把事情交流出来而感到的舒畅，反而是多了许多的内疚和害怕。我很担心我这样讲了之后，是不是会让同修受伤，我也很担心同修以后对我的看法。回家后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自己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善的，只想把自己不高兴的心情表达出来。我发现我只是想把事情表示出来，想就这样把那些物质拿掉，但实质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向内找，只是很含糊的想让这件事情过去。隔天我便跟同修道歉， 除了发现自己要休掉着急，一直想打快拳的心态之外，其实我内心一直没有找到这一关真正要修的是什么，只觉得面对同修懊恼到不行，也觉得有些尴尬。直到某一天，又和这位同修在办公室里边做事情边交流，突然同修问我，你有跟你的好朋友吵过架吗？我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过。他便开始跟我交流关于真的问题，当下如同当头棒喝一样，原来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不真的一面，只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发现我常常碰到事情，内心有想法的时候我都没有说出来，大多是为了表面上不伤和气。就像那天自己虽然说出来了，但我因为怕伤和气，并没有很坦诚的真诚的去交流。这不就像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如果都是你好我也好的，那就很容易错过自己要修的东西，也会让这些东西变得不知不觉，知道后发现自己原来都一直有一个面具。回想起过去几年前长期做的项目真善人体验营，有一次在玩一个游戏，是要在别人的背上写你想对他说的话。我那时看到同修在我背上写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你很棒，但是更真一点就好了。这句话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一直记在心里。今天也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早在这么多年前就在点我了。找到不真的自己之后，意识到长期以来的一个观念与执着，我一直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是因为我都戴着一个面具在跟其他人相处。但当我卸下面具，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与碰到的矛盾，那个担心就不见了。很谢谢同修愿意和我交流，让我找到长期已变成习惯的执着。第二部分，决心、相信与怕心。去年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正好升硕二，紧接着要面对的就是写论文了。到今年年初之前，我自己对论文的态度一直都是先搁着，就想着坐在那儿想一整天不如做别的事，也觉得想不出来很痛苦，所以就拿做项目当理由开脱，做着项目逃避论文。后来发现自己总是有一个人的观念，船到桥头自然直，觉得反正之后一定可以完成，不用担心。但其实内心在这块是很抗拒，也是有压力的，所以始终还是逃避着，想着做正实法的事最重要。直到有一天在办公室和同修交流的时候，突然讲到我的论文，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在逃避。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就想我要好好的面对论文，但这个过程实在不容易，我想这也是修炼过程的一环吧。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我希望论文的相关研究能有助于大法项目，想着毕竟要投入一段心力，那能帮到项目是最好的了。但是偏偏越这样想，题目就处处碰壁，我把自己的脑袋绷得很紧很紧。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我谈到自己想利用论文来证实法，但似乎很难达成的无力感与压力。同修给我的反馈让我很感动很深刻。同修说他听到我的交流，觉得我没有像要救人一样的那种心，救人的时候会很有决心，不会担心很多。向内找之后，发现其实我没有真的有决心要做这件事情，还在中间游走不定。我要不就选择简单的题目赶快写完，要不就真的有决心去写想要证实法的题目。这也让我证实自己常常没有决心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发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都是这样，我总是拿不定主意，常常很多事情一起出现，我就是想做这个也想做那个，而且什么都想做好，就怕什么事情有损失，在其中就看到自己没有决心， 也有一颗求完美的心。经过一段时间后，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在写论文时的状态还是起起伏伏。有一次在交流时，同学说到法的力量，听到这四个字，我突然止不住流泪，原因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法的力量了。从修炼开始，我一直是很能感受到自己的路是被安排的，也知道自己会来到这个学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当我想认真利用论文来证实法的时候，内心却会有很负面的声音告诉我，早知道就不要念研究所了，为什么我要念研究所，还是不要读了等等想法。但没过几天，就学到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在修炼层次上与走向圆满，你们和国内的学员没有任何差异，就安排你在这里得法，就安排你在这里修炼。有很多弟子有很高的学历，国外弟子高学历的人占绝大多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让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充分发挥你在常人中所学之长，利用大法过去给世人造就的常人中的技能来证实法。实践中大家做得非常好，我从明慧网上的文章，从新生网与其他媒体中大法弟子的文章来看啊，你们有些文章写的都是杰作，有理有据，思想清晰，论理性强，真的起到了镇邪的作用，而且水平很高。看到了这段法，我才明白，我也是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所学之长证实着法，而且还要更专业，能力都还要有所提升，才能更好的证实法。之后我又往深处去想，我是什么时候感受不到法的力量的呢？法的力量是什么感觉呢？想到这里，我想到大学经营法轮大法社的时光，那是修炼的一开始，当上社长，我其实什么都不会，但就凭着自己想做，不会做也做出来了。四个字突然浮现在我的脑中，无所畏惧。对呀，法的力量就是无所畏惧。原来我对于写论文有着一颗强烈的怕心，我怕我浪费时间，我怕自己的付出会被退货全都白费，我也怕我做不到。另外一方面说，我没有相信师父的安排。找到这颗心之后，我证实它，并且相信师父安排的路。在下一次要与老师讨论时，原本心里是紧张的，但我把心放下了，想着要退货就退货吧，反正我有决心可以把你做好。之后与老师讨论得非常顺利，老师也意外地称赞前面写的篇章写得很好，逻辑清晰。结语，翻开群组才发现，原来我在项目只待了四个月，但经历的很多心性观与提升就像打仗一样，以为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了。修炼真的越来越细，不像以前一样简单地找到一个怕心或是一个执着心就过关，有很多更细的东西，一层一层的。也谢谢师父的安排，让我可以继续像剥洋葱似的向内挖根，修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最后想以一段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这段话记得有一次在过关的时候学到哭，对自己是很大的鼓励，想交流出来，鼓励同修一同精进。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 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之争。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